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欢迎收听良友电台，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周五的修剪特辑节目。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修剪的特辑节目。
我好像忘报名字了哈，我是安好。
对，我们今天说个什么话题呢？
咱们现在孩子们放暑假了哈，我想呢，孩子和我们父母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或者是有着两种鲜明对比的状态。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发现他们是非常开心的，也不用按时起床去上课了，也可以稍微不按时吃饭了，然后呢，当爸爸妈妈有时间了陪我们出去转一转呢，总之我发觉放暑假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家这两个孩子，他们真的是哈，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之前上学的时候呢，特别是我的小儿子总会问我一句话，爸爸明天上学吗？最近放暑假的时候他很少问这句话了，偶尔有的时候还会问一句，爸爸明天上学吗？我说不上学，明天还放假。啊，太好了，放假了。所以他每天都很开心。但是与之鲜明对比的就是我和太太了。孩子这一放假我们真的是很累。原来给他们送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我们俩可以安心的去工作。现在呢，必须有一个人得留在家里陪着他们。有的时候自己工作要处理啊，他们又叫爸爸又叫妈妈啊，有的时候忙不过来，真的也会着急也会生气。感觉放假了对于孩子来说是开心的，对于我们做父母呢，哎呀真的是很累很累啊。
对啊，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自己待家里的，不敢把他们一个人放在家里，要么就是报一个夏令营给他们去上，要么就得有一个家长留在家里陪他们。有老人家过来帮忙的话还好一些，或者说家里边有一个是不用天天坐班的还好一些。那要是双职工，然后又没有老人家在这边帮忙，那些就更加的辛苦，对吧？
是，对于双职工都上班的父母来说，孩子放暑假都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孩子们却每天过得很开心。那实际上让父母有更多的焦虑的情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手机电脑对孩子的影响。如果说孩子放暑假他是玩玩玩具啊，或者是他看看书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体育项目他喜欢去玩啊，或者是他学一个乐器啊等等，这父母还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孩子如果是整天抱着手机不离手，坐在电脑前不离开，打游戏上网刷视频，这是让父母最焦虑甚至是生气的一种行为。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聊一聊，面对孩子放暑假抱着手机电脑不离手的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父母们要怎么办，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们怎么改变这种现状呢？
刚才说过这个打手机哈，还有一种焦虑其实是不必要的焦虑，就是我们会听这个一些补习班的广告啊，会说的，哎呀家长们啊，父母们啊，那个下前两个多月哈，如果孩子他们全都去玩了，他们学过的东西就会忘掉了，到了九月份开学跟不上咋办？我还得去补习班继续的，让他们继续学。其实过来人我告诉大家，这个没有必要，孩子到时候肯定记得的，你不会忘记的，除非那个孩子真的是记性非常的差，他故意的不想记得，这种焦虑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 我是最不提倡，就是夏天你还要给他个学习上的补习班。夏天就是给他夏令，就让他玩就好了。运动上面的、艺术上面的、这个才艺方面的，对吧？那大多数我觉得还是运动上比较好，因为夏天运动天气比较好，可以在户外的那种更好，比如说踢球啊、打网球啊、游泳啊。因为天气热的话，游泳也比较适合嘛，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是比较好。然后去公园玩啊，去走路啊，对吧？去参观一些室外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那沉迷打电脑的焦虑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玩的。我发觉很多孩子，如果他有好玩的地方，或者有朋友跟他们一起去玩，他不会痴迷的打电脑的，因为太无聊了才会的。所以我们得给他安排一些他们有兴趣的活动，让他还是要出去一下，因为孩子他能量太高了，他每天得有把能量给用完，到回家来就累了，洗个澡、吃饭、睡觉了，要不然他在家里，要么他就来烦你，要么他就来缠着你，你不睬他，那他只有去打电脑，对吧？去沉迷了。我们做父母的就是知道怎么样子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要给他空闲的时间太多。就是无聊的时间太多。如果他自己愿意做点手工啊，或者是搭建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自己愿意看书啊，那也好。
是的。
但是如果你看他就在这里无聊的打电脑，那你得拉他走。像我当时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是无论是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就想办法夏天看和其他的家长约在一块儿，带孩子一起出去。那孩子可以一起玩，家长也可以聊聊天，对吧？我就带他们去游泳，每个星期好像一两次带他们去游泳，教他们游泳。游泳完了之后，带他们去1元店，也买一样东西，他们喜欢的自己选，想买啥买啥，然后再吃点东西，那一天就过掉了。然后呢，有时候呢，我就带他们去钓鱼，哪里找个池塘，然后呢，教他们弄蚯蚓啊，弄线啊，去钓鱼。反正你就想呗。哦，我们这里还有就是打网球，网球场啊，我们就叫他去打网球，练网球。看你的周围的情况，总是有地方可以去的。特别当爸爸的哈，可以运动方面的比较多一些。那当妈妈的也是啊，你不参与运动的话，那你就和其他的家长约到一起，把孩子叫到一起，不要只是说带我自己的孩子，你约一个他好朋友的家长啊，或者一两个啊，一起去。让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星期玩啥？一起去呗，有一些公园啊，主题公园啊，反正是户外的都好，我觉得。
我听出来了，就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放暑假就不要让他们闲下来，给他们找一些课外的活动，然后让他们多跟自己同龄的孩子们出去玩，然后父母呢也要有一个人呢专门的陪着他们。我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就是把孩子的注意力从手机和电脑跟前拉过来，把他吸引过来，就不要他无所事事的时候去找电脑、去找手机了。那我还想问一下陈美兄，孩子大了呢，比如说到了中学阶段的时候，父母要带着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多半都已经不愿意了。这个时候他们放暑假也沉迷电脑、手机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处理的？
一般来说，在这个12岁以上啊，因为他们也可以自己待家里了，也有自己的朋友了，我们就尽量让他自己去玩，鼓励他们约自己的同学到家里来玩，或者是一起到公园里边去玩，或者是去看电影啊，一起去吃饭呐、啊、骑车啊，啥都行。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做家长会轻松一点，因为他已经会好多东西了。会玩好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就不是陪的这么多啊。如果说是家里边一个孩子的，那就是要约人。像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让他们自己去，两个人一起去打球啊，还好一些。我觉得做父母的有一样事情要做的，就是在他小的时候要帮助他交朋友。有些孩子天生他就会交朋友，你不用担心；有些是不会的。就像我们老大，他比较内向的，他是不会主动去交朋友的。所以我说交朋友的这个目的，就是到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出去玩，就是不会说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了。我好像以前说过的，老大的时候在学校里边比较孤立，也没有朋友， 然后我就问老师，我那个时候去学校做义工嘛，跟老师经常见面，我就问老师，我说这个我的孩子没跟他玩，没什么朋友的，我咋办呢？啊，那老师他说你是一个办法，我教你吧。他说你问他你想跟谁玩，然后他说那个名字，你就去找他的父母。
嗯，
就是说那个我们孩子跟你们孩子挺想一起玩的，上我们家来玩呗。一旦孩子到过你们家来的时候，瞬间就变成朋友了，很奇怪的哈。
嗯，
大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哈，请到家里喝个茶什么的，哎，很容易就变成朋友了。
嗯，
然后我就说，哎，好哎，我试一下，我就问他。他说他要跟有一个韩国的男孩，我就去找，他们都很愿意的，因为这边孩子同班同学嘛，这个家长来邀请你去，当然去了。那个时候很喜欢去，长大了之后就不喜欢去人家家里，因为有家长在眼皮底下，那孩子不喜欢。但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别人家里玩，看别人家是咋样的，又可以去别人家里边吃东西喝东西，哎呀，好开心啊。所以呢，你邀请他过来，给他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哎，瞬间他们就是朋友了。然后他就从一个朋友开始，这个朋友带他认识其他朋友，一下子哇，朋友就一堆了。
嗯，
那这个之后呢，有其他的好处。那其中一个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暑假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找谁，就算找这个人过来一起打游戏，也总比你自己一个人打好。
嗯，
对吧？或者是我们两个一起去骑个车啊，你上我们家来玩玩具啊，不一定打游戏啊，就玩玩具啊，下棋啊，然后到林子里边去转悠一下，都很好。无论是男孩女孩，无论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都是希望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朋友的。
是，看是我们并没有制止或解决孩子打游戏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解决孩子为什么沉迷游戏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孤独，是因为他们没有朋友。
对，
如果在他的周围，我们为他找了几个好朋友，或是自己交到了几个好朋友，那么他慢慢的可能就会从沉迷游戏的里面出来，就不再那么沉迷游戏了。他觉得可能跟伙伴们在一起玩哎，是开心的，就哪怕在一起打一会儿游戏，这也是好的，因为毕竟两个伙伴们在一起，除了打游戏之外，他们一定会有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喜欢做的其他的事情。
嗯，还有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夏天里边，我会叫他们一帮子朋友到我们家里后边的院子里边打水枪，每个人带上他们自己的水枪，哇，那些男孩可开心了，但女孩子可以玩其他的哈。我说的是男孩的话，哇，他们可开心了，就旁边有水，可以加水，然后呢，就是把他们游泳裤都带上，把那个保护眼镜的带上，每个人带上枪，我的天哪，那可开心了。平时家长哪里让你水到处乱喷嘛，可开心了，就是一个例子。你反正看孩子多了，然后跟家长聊得多，你就知道该做啥。总之就是说，尽量的约他的那些同学一起来，或者是你认识的亲戚朋友年纪差不多的都约得过来。然后呢，一般你约过来的话，你有可能也会被别人约去他们家去玩，对吧？那一来一回你就知道了，
嗯，
啊，这挺好玩的啊，这个可以上别人家里边去跟着好多孩子一起玩，这个又吃的又喝的又是室外，那个暑假的记忆就这样子诞生了。所以呢，他们就学会了怎么样去在暑假里边享受那个夏天的这种快乐。
嗯，
我觉得是这种玩吧，也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锻炼他的社交啊。就是说，一个孩子除了只会学习之外，他还是要会玩的，也是需要他们去经历的。
嗯。
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跨过包围，惊起欢喜，我的爱是否是你无疾中？当你 间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和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啊，好，还想问问陈美雄，那有的时候你说孩子实在是暂时没有朋友玩，或者是真的是身边没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就沉迷自己的游戏里面，或者是说他会不会一直沉迷下去？很多父母也有这个担忧。
对，我很担忧的。我们家老二就特别的沉迷，他可以打好多游戏，他又打到最后一关，又打到冠军的，打到一个程度，有一段时间他是帮别人打，别人就是想打上去，他就把他账户交给我儿子，他说你帮我打，我给你钱，你打到多少我给你多少多少钱，他就赚钱的。我说这样子不好，你不要这样子做哈，这个太沉迷了。然后我也花很多的时间去锁他的机器啊，换不同的软件自动控制他的时间。
那他不生气吗？
生气，生气也没办法，我们就先说好了，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一天给你3个小时够了吧。
是给他时间打游戏的对吧？
我给他时间，而且呢一次只能打45分钟，比如说你得休息15分钟。
嗯，
所以我们设的那个软件就45分之后他不会说突然间停了，提前10分钟就会告诉你，你剩下时间还有10分钟，到5分钟的时候再提醒一下，3分钟的时候提醒，最后就切掉了。啊，他很不开心很不开心，我说你做点其他的，吃点东西，出去走一圈，得一定要逼他去的。控制这个时间的话，现在回来说的比较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我换了很多的软件，不同软件，有些软件还有被他给破解了，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控制。
那他后来长大之后是不是也很理解你们控制他打游戏这件事情呢？
对啊，他一点都不埋怨我们，一点没有，而且他现在也读电脑了，也去上大学了，他现在并不沉迷了。
嗯，
他上课都是全勤的，也不会迟到，也不会早退，该做作业都做，不影响他学习。
嗯，听陈美雄刚才说，实际上呢你并没有完全支持小儿子打游戏，而你是给他时间打游戏，只不过是每天设置总时长不要超过多少。
对，
比如说总时长不要超过3小时，然后一次不要超过45分钟，就是说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去玩，因为孩子放假了，并且那个阶段他就是喜欢玩游戏的时候，作为父母不能完全的制止，只不过你要跟他说长时间的玩游戏不好，你也要玩和休息呢要相结合。
嗯，
孩子可能刚开始有些不情愿，但是随着他长大，他是能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的，并且呢你给孩子玩了游戏之后呢，他并没有完全的沉迷游戏中，该上课的时候他去上课，该学习的时候去学习。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好的方法，因为我也知道放暑假的时候啊，很多父母都比较担心，我孩子整天坐在电脑前，坐在手机前一动都不动，很多父母就担心了，所以说父母呢也可以想想办法，能不能够跟孩子好好说，我给你时间玩，你可以玩，但是你玩一会儿要休息一会儿，一天的时间不能超过多少，我们可以用一些智慧的语言或采用一些合适的方法，让孩子们能够知道玩休息甚至是暑假的一些学习相结合的。
对，如果说孩子是比较听话的，跟孩子交流比较好的，可以说就好了，说今天我们只能玩3个小时，一次45分钟哈。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孩子比较喜欢玩游戏，这说是没用的，一打起来都停不下来。
嗯，
别说小孩了，我们大人看手机也停不下来。
嗯，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些像我们查经小组的孩子都差不多大，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哎呀怎么办啊，天天打游戏啊。我们就互相交流，就是哪个软件比较好，用各种的软件，有些要付费的，有些是免费的，我就会去研究，我就不用跟他直接的冲突，因为真的是你叫他不打就要冲突的，我没有这个耐心要去跟他冲突，每到45分钟我还得看着表我去冲过去给他拿走。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花好多时间在这个软件上，怎么样子来控制他的时间，一定要控制他的时间，而且他生气你也要控制，而且尽量的在控制他的时候不要有各样子的冲突。
嗯，
还有一样我想提醒的，就是刚才我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你让他停的时候比较困难，你不能说一到时间45分钟了，哎，马上把他拿走，他会跳起来的，突然间拿走受不了，要提醒他还有10分钟哦，
嗯，
还有5分钟哦，你得要特别有耐心，拿之前一定要提醒一两次，不能都突然间拿，这个他们心里会崩溃的。
是，
我还想说的就是不能控制的完全不可以玩，你还是要给他一些时间玩的，
嗯，
不能够完全就说哎呀考大学之前不可以玩，不可以碰电脑，不可以碰这个游戏，完全不可以。我就知道有一个案例，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孩子，他们在考大学之前是非常听话，学习很好，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但是到了大学的第一年，当他没有家长管制的时候，他打游戏就泛滥了。
嗯，
因为家长上大学给他买了个电脑，哇，他就下载所有的游戏啊，电影啊，就打游戏看电影啊，好好的大学第一年全部挂科，荒废了。
嗯，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注意，你不要说全部掐住，因为他小时候就堆积的一堆的这种兴趣哈，看同学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打，我就是不能打，然后到了大学就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报复性的消费哈，我就把以前的那个补偿回来，有些孩子完全就辍学了。
嗯，
所以控制这个打游戏其实也是要有一个度吧，不能够走极端，但是又不能不控制。
嗯，那我们今天呢开始聊了一个跟我们修剪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题，但是仔细来想，越是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越是在我们父母感觉到很焦躁很着急很生气很有压力的时候，恰恰是我们需要来靠着神修剪我们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在放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能够跟孩子相处好，尽量较少的发生冲突，陪孩子过一个开心愉快的暑假呢？我想作为我们每一个父母还真的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个人是觉得在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尽管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很大，我们千万不要把孩子当作我们的负担，因为有的时候父母在累的时候可能多半都会想，哎呀，这暑假放的给我弄得这么累，这两个孩子这么不省心，还得陪着玩，还得陪着吃，还不听话，还常常的捧着电脑和手机不放，很多的父母呢就心生了抱怨，心生了压力，甚至是觉得孩子就是负担。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要想一想，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鲜活的生命，上帝委托我们来照管这个小生命，不仅仅孩子听话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开心乐意地陪着他，那么他们在放暑假的时候，在不可爱的时候，在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陪着他们，照管着他们健康的成长。希望我们的父母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想到各种办法，让我们的孩子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而我们呢，心情也要放得轻松一些。暑假会结束的，孩子很快就可以回到学校了，另外呢，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也只有这么十几年的时间，等孩子长大离开家之后，你会觉得哦，那个时候每当放暑假放寒假累的时候，却是你们一家人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所以说呢，我们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做父母的都有很多功课要学，孩子放暑假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既让我们能够陪伴孩子愉快地度过这个暑假，也能够让我们在各种繁忙焦虑压力重重的环境下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
然后总结得非常好，盼望我们的父母都把这个时间当作一个和孩子一起成长和 孩子一起建立这些美好回忆的时光。
嗯，
不要去那么多的焦虑。本来上课的时候出成绩的时候已经够焦虑了，夏天就放松放松。
是，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